没有，哦，有听到了，现在有了哈。好，我们要来继续我们我灵宝珠上一周谈到的"当恶人猖狂顺利时"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不是容易的事情哦。我们上一周我们谈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邪恶的人，不但没有尝受到恶果，反而是得享美食，顺事顺利。这个我们容易不容易接受？我们很难接受，同意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充满疑问的说：“为什么？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常常看到坏家伙得好结果？这个不是应该是好人有好报，不是应该所谓的好人才应该得到这种甜头，得到这种殊荣吗？不是吗？是不是？”为什么这么邪恶的家伙不仅没有受到恶果，没有得到报应，不但没有自食恶果，反而是平步青云，甚至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如何来面对？当别人来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如何来回答？难道只是愤愤不平如此而已吗？如果你这样一天到晚愤愤不平的话，到时候会得什么？会溃疡的，你知道吗？是不是？诗篇的作者亚萨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他写了诗篇73篇。啊，请问容许我说了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我不没有关系啊，不在乎。但是弟兄姊妹，即使你现在没有看到，你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相信这篇诗篇同样会带给你益处。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就让我们看一看哈，这篇诗篇在告诉我们什么？首先呢，这诗篇73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事实，一个事实是什么？恶人猖狂顺利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着，是有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什么？他说神时代善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他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为什么？我看见恶人兴旺，我就嫉妒狂妄的人。我们看到在这边有一个令亚萨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他看见恶人兴旺，他看见恶人兴旺，就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就非常的生气，是不是这样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说你一看看。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他们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也不像普通人一样的遭遇灾害。所以，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颈项上，强暴好像衣裳穿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罪孽是出于麻木的心，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他们讥笑人，怀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因此他的人民归回那里去，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他们说：“哈，神怎么晓得？至高者有知识吗？”他说：“这种情况，这种情，种恶行，这东西我们上周已经谈掉了哈。我想我不再多谈了哈，上周已经很详细的仔细了。这里亚萨说什么？神啊，这些这样邪恶之徒是那么真实的存在。”看看他们的所行所为，他们不应该受一些制裁，不应该受一些恶果吗？可是你看看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增加，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儿，是吧？好像不太对嘛，是吗？他说，事实上，我觉得我谨守，我心存洁，实在是徒然的。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枉然的，意思是什么？我有点像白痴，是吧？哦，为什么这样想？他说，因为相反的，像我这样的人，却终日受痛苦、受伤害，每天早晨呢受惩罚。各位看到没有？基本上这边亚萨这边说什么？这种种邪恶之人存在是真实的。而令他不解的，那就是同样困扰我们的问题。 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审判世界邪恶之人的上帝的话，那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到底神看到了这些邪恶没有？那如果看到，他还在等什么？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有罪的人不受苦，不是吃恶果，反而却一切顺利，凡事兴隆呢？是不是这样的？这让我非常困扰哎。我再问各位，有什么？如果你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哦，这个不知道，你去问牧长老好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种种问题的解答是什么？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亚撒接着他就提出了解决之道。他告诉我们，解决之道什么？他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上一周谈到了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整个诗篇七十三篇一个转捩点。这里亚撒说什么？亚撒说，如果我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了。说什么话？讲前面那些抱怨的话。他说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哎，当如果你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烦恼？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烦恼？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是不是？所以他这种为这种现象感到苦恼，我不会感到惊讶了，同意吗？是不是？那直到他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这边亚撒在说什么？他是如何从这么一个困惑的情况里面跳脱出来的？他是如何来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也就是说，他怎么样？有一个观点的改变以后，他才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一再的强调，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我们的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的反应，同意吗？如果我对神有一个不正确负面看法的话，那么我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起起伏伏，我就会充满害怕，我就会充满无奈。这就是诗篇七十三篇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看到，当我们经历到恶人似乎是猖狂顺利的时候，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拥抱一个正确的观点来面对。啊，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正确的观点不是你说、他说、莫长老说、韦恩说、某某人说，而是谁说？谁说？主说。这个只有进到，奇怪，这真的怎么回事？不喜欢我说了。这边说，直到进到神的圣所才明白。弟兄姊妹们，这些问题的答案，种种观点，你观点一定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才能够明白的。那么什么正确的观点？亚撒在这边告诉我们，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见的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都要将这一切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切。我们需要做到底什么是昌盛，到底什么是富裕，什么意思，什么叫成功，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用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来定义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再看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这里说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什么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我要请你注意到这十七节这里两个字，结局。我上次已经提醒过，这是诗篇甚至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结局。什么结局？什么结局？他们面对什么结局？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亚撒说什么？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滑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是突然的惊恐完全 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注意到这二十节这边说什么？接着说什么？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哎，请问一下，人睡醒了怎么看梦的？做了一场美梦，哦，好高兴，做了一场噩梦，吓死了，一醒来会说什么？哦， 感谢赞美神，只是梦。梦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不对？噩梦可能会苦恼一下，但是醒了以后所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实际，是不是？醒了以后所面对的才是真正的实际。那么他们要面对什么？什么什么实际？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华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弟兄姊妹，我们上次也提过，亚萨这边所要说的是什么？你我的这一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这边的一点一样。这代表你我的生命有多长？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有说，我像我要说不定活不了70岁了哈，我们可能有人可以活80岁、90岁，可能活了100岁，好，但是说实在的，都非常短暂的。这一生这一条以后才是一个永恒，这一条线所代表的是一个永恒。亚萨说，相对于这一个，相对于这个永恒这一点，我们这一生其实就像梦一样的，它是短暂的，它是无常的，跟永恒相比起来是几乎是瞬间即逝的那么短暂的短暂。我们再看看这经文，他说相比于神的永恒，所有这些恶人所拥有的财富其实就像一场梦一样，像一个幻想一样，就像一种美梦一样的，噩梦也好了，很快的就会过去的。最终，最终他们要面对审判，要面对灭亡。而在另一方面，在24节讲，那些跟随主仰望神的人，仰望神的怜悯的人，怎么样？将会得到永恒里面的礼物，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现在看到的不见得是结局，结局才是真正的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让我告诉各位一个很让我激励提醒我，让我在服事里面非常要小心的，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我要小心一点，不要晚节不保。这个故事常常提醒我，特别是当我在沮丧的时候，有时候非常失望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在非教在非洲宣教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故事。这个弟兄他抱着神的给他恩典，他到非洲去宣教。在以前的宣教士，很多时候他们都蛮厉害的，他们到那个地方教他们语言，然后怎么样开诊所，然后办学校，开图书馆，就好像很多宣教士以前宣教士在台湾一样。好，就在那边服侍，默默的服侍，服侍的很辛苦，服侍了40年以后，他退休了。他退休了，他就从工厂上退休下来，他就坐着汽船，很久以前他慢慢的就回到家里面。当他这个汽船慢慢的驶进了纽约港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想说，我为主摆上了这么多。我40年的青春都在非洲那边服侍，辛苦的摆上去。我现在回来了，我在想，我家乡的父老们会用什么样的欢迎会来欢迎我？这个想法很对吧？对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对吧？当这艘船慢慢驶进码头的时候，他都注意到码头上面的确挂着一个欢迎回家的便条，五彩缤纷的纸飘飘下来，而且很多人，一大群人。在那边欢呼跳跃的，他想，感谢主，多么棒的欢迎会！这些人，这么热烈的欢迎我，我所付出一切值了，但是，就正当他要走出那个船舱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从他后面里面拨开，然后在他之前就走了出去，然后双手一摆起来，嗨！忽然间。就听到人群里面所有的极大欢呼声，欢呼这个人的名字，他才意识到，他们在欢迎的是欢迎那家伙，而不是他。后来了解，原来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电影明星。这个时候宣教师一看，在主商里面看，在人群里望，没有看到一个任何人从南谷基督的会堂来的，没有他认识的人呢。很显然的，怎么样？没有人来欢迎他。你会说，这怎么还有什么 令人振奋的，不要急着。就在他这个宣教士感到非常沮丧非常失望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一个声音跟他这样说，你还没有回家呢，你还没有回家呢，当你终于回家的时刻，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耀，非常大的奖赏等着你。弟兄姊妹们，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你要是有这一幅图画的话，会不会帮助你往前行？有什么，我请你，我拜托你把这幅图画刻画在你脑海里面，那一幅图画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我不知道你今天面对了什么难处，我不晓得你针对了什么挣扎，你说不定你也很沮丧，你都不知道怎么走的，但是请你注意今天神在跟你说什么，你还没有回家呢，你还没有回家呢。当你回家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你得到所有其他人没有得到的奖赏。弟兄姊妹们，你可能是一块刻着你名字的白石，可能是一套洁净的白衣，可能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冠冕，或是其他令人惊叹的奖赏。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我再强调一下，我盼望在你心中有这幅美景。我相信当你心中有我拥抱了这个美景，而且这个我告诉你，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绝对会有成就的，因为这是神说的。我相信这可以成为我们努力往前行的一个动力，同意吗？弟兄姊妹，现在你可能说，好啦，你们这些属灵的人，等待的奖赏很棒很棒很棒啊，我也努力一下了，好好一下。但是这有一个问题耶，这些邪恶的人怎么办，是吧？是的，你没错，圣经说他最终将会面对审判，面对了灭亡的后果。可是为什么神不立即处理审判这些恶人啊？是不是啊？如果你说我会得了一个奖赏，我会很高兴来等待我的奖赏，可是当我看到这些恶人没有得到报应，很困扰我。你会不会有这种问题？会不会？会呢，是不是啊？为什么神不马上把它处理，等这么久，为什么？这就是我们需要观点改变的地方。亚撒提醒我们，第一点，的确我们 不仅要了解到我们所见的只是暂时的，第二点，我们更要了解到神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请你注意到这二十节，这里二十节这边说什么？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这里说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主啊醒了以后会轻看这些人，对，会看他们影像，会怎么样，会惩罚他们，会知道。请问一下，但是有个问题，神会不会睡觉啊？神会不会睡觉？对不起，我还是没办法撑住了，太热了，我已经后面已经汗了，请你容许我，对不起。神会不会睡觉？我们从圣经里面，神会不会睡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睡觉的，神更不会做梦。简单说好，诗篇121篇里面有没有讲过？诗篇121篇第四节说什么？保护以色列的谁啊？神啊，耶和华神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很清楚的。我们都很清楚，神根本没有睡觉的时候，神始终是清醒的，他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要来引领我们。这边说神睡醒，其实我们了解到这边是诗人用一个拟人化的来描述，我讲清楚了吗？这边告诉我意思是什么？神好像在睡觉，好像没有管，好像人任凭这些恶人嚣张，但是神有没有处理？有没有在管？有没有在看着？有。但是这有问题了，为什么神在这边会有一段让人家觉得他好像在睡觉的时间？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啊？我们会有没有？我们感觉那个时候神好像怎么样，不在了。这边讲说 神在睡觉，那么为什么神会让人家觉得他有这段时间？为什么神不马上来管管这些恶人？他在等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你们都好乖哦，奇怪哦。我就想问了，为什么？为什么？ 是吧？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其实啊，圣经说得非常清楚，神等待不立即审判恶人，因为即使是恶人，神仍然对他拥抱着希望。弟兄姊妹，我知道这可能很难理解，但是请你容许我说，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怎么知道？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三节，神对以西结有这么一段对话，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主耶和华说，一起来，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有没有很清楚？
不清楚，好，没关系。我们再看看以西结，同样以西结，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呀，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弟兄姊妹们，当你读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神他那个慈悲，那个就像老人家一样等待着。那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神那个恩慈，他期待恶人能够赶快回头。你说啊，这是旧约了，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看新约好不好？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哎，应许这些他要处置，对吧？有人以为他是，我们想念，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一起注意啊，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没有很清楚，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体会到神的心愿？或许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新约一个人物，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叫保罗的，听过吗？叫保罗的，在新约里面有这个保罗这个人。请你想一想，在保罗成为主所使用的那个使徒之前，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怎么样？他是什么？追杀以色列，就是说基督徒的，对不对？哎，请问一下，他谋害人命，对吧？啊，他谋害谁啊？就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吗？是不是？不是的，是不是？他谋杀那些什么罪啊？单单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单单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要追杀他们。哎，用现在一个字眼的话，现在字眼，这个人是谁啊？保罗是什么？是一个宗教迫害者。是不是？他是一个宗教迫害者，对不对？他迫害什么样的人啊？末长老了，教会的长老了，教会的执事了，那些属灵的人啊，委员了，像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啊！哎，圣经如何来形容他这些人啊？这些是什么？老幼妇孺、普普通通的人啊，一个非常糟糕的家伙，他试图透过把他们抓入监里面迫害他们，甚至透过批准人用来石头来扎死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男女老幼。他期待着这样子就可以把基督教所有的基督教灭掉，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哎，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请问一下，你认为可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早期的基督徒跪在神面前那么一直迫切的祷告，神啊，求你来处理这个坏蛋，处理这个迫害基督徒的保罗，会不会？会不会？哎，请问一下，是不是只有祷告一次就好了？你可不可能？你也觉得可不可能？就是有一大群人一天到晚这么求神啊，神啊，拜托你啊，求求你啊，处理这个家伙啊，他就在门外了，说不定就要来找我了，要把我抓进去了，会不会哦？会不会？我相信会的，是不是？那么第三个问题了，如果神立刻回应他们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失掉什么？失掉什么？保留的书信，你们喜欢的爱的真谛啊，你们喜欢的加拉太书，你们喜欢的罗马书，都怎么样？ 够存在的，要命啊，是不是？同意吗？同意不同意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神等待的原因。弟兄姊妹们，因为只有神能够看到这个人潜在的能力，才可能知道这个人有那个可能性。弟兄姊妹们，顺便说一句话好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感到神愿意等待，也感到高兴的，感到庆幸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想想自己好不好？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就像我一样，曾经在一段时期在非常糟糕，糟糕到一个地步，我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自己都想自己解决，但是神给我机会。我们当中我们有人说，哦，还好，感谢神没有立刻把我处置掉，他仍然给我机会而感到庆幸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些人他们目前的状况，但是神看到的却是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当我们看到那些恶人顺利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我们会想说，这些人这样子的图画怎么样跟这个这么充满慈爱充满公义的神怎么样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忘了，我们看我们自己，神不是也给我们这个机会，神不是也给我们这个恩赐吗？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的特质，我们相信神怜悯的特质，这两个完美的结合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救赎，弟兄姊妹们，没有救赎，我们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同样肮脏污秽的，只是有时候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意吗？而神因着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为了要显明他的公义，降世为人来显出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来显出他的公义。所以在这边亚撒提出了几个提醒来结束这个诗篇，他说，请你记住，请你记住，苦读让我对神的真理麻木，苦读促使我对神的真理麻木，没有感觉。第二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边他说什么？我心中酸苦，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样一般的。他说当他在灵里面有苦毒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让我麻木一样的蒙了，我没有感觉到神在做什么，我没有感到神的感觉到神的恩慈。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我相信有的。当我们目眼睛注目到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情况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苦楚，我们看到那些恶人，看到那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些苦毒，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们没办法看到神的公义在里面，我们没看到神的恩典。有什么苦毒会让我们真的是不了解神在做什么，会让我对神的真理麻木。一个姐妹她说了，他说我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我让很多的苦毒纠缠了我，我一直问生活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的对待我，把我踩上去，把我贬在地方，我让这些苦毒一直纠缠了我，一直充满了疑问。他说有一天他一个人跑去海边跑步，你知道很多现在很多小姐们喜欢到海边去跑步，对吗？而且到海边跑步怎么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他们常常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姐妹也是一样，戴着耳机，然后在那跑， 他在跑，在海边看，他看到了，忽然就看到了，哦，太平洋那个海浪，哇，好大冲，哇，好漂亮，哇，他说惊讶，哇，这么漂亮。但是忽然间他心里一件事，这么大的浪，为什么我没有听到那么大的响声？为什么这么雄伟的浪，我听不到雄伟的声音？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意识到一个人让他惊讶的事情，他说，居然一个小小的耳机所发生出来的声音，就让我听不到外面这个雄伟声音。他说那个时候停下来，他就感觉好像神在对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你的怨恨，你的苦毒，一直在你跟我关系上面所做的。而我一直把这些生命不公平、上帝不公平这些观念一直放在我的脑海里面，虽然当然了我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这一些东西淹没了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淹没了神的威严，淹没了神的能力，淹没了神的恩慈，淹没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真实的存在。有什么你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姐妹她心中的那种感受？是不是？我不晓得哈，这个事情这种经历是不是曾经在您身上发生过？在我身上发生过，在我身上发生过。我让我的苦毒拦阻了神在我身上一些心意，我看到的只是我的苦毒，没有看到神如何帮助我，如何带领我。但是感谢神，神就常常在我生命当中行一些神迹奇事，让我经历到神还是在的哟，知道吗？第二种，我们真的需要亚萨在这边所说的，即使我没有感觉到他，感觉到神，他是无所不在的。阿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二十二节，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他说苦毒，我的苦毒让我愚昧无知，我对你的真理麻木，没有感觉，我真的很糟糕，我怎么会这样子呢？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但是我能常与你同在，你请握着我的右手，我要以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第二节请你注意到，这边不是你与我同在，这边说什么？我与你同在，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与神同在。弟兄姊妹们，神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阿们，阿们。你们有没有确据啊？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不打盹的啊。这里是描述了亚萨拉心理的，他说即使是这样子，虽然如此，神总是与我同在的。即使我见恶人猖狂想平安，心怀不平的时候，我几乎要跌倒，几乎要不信你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我还是相信你的，我还是愿意选择与你同在，没有丢弃这个信仰。当我拥有一个就像芥菜种一样信心的时候，你又会让我醒过来。而他说，就是我能够与你同在，也是你的手扶持我，你没有让我滑跌的。然后他进一步的将这一篇诗篇带进了一个高潮来做结束。他说，哎，我们看到的就像在这系列里面，我们一再提醒弟兄姊妹，所有的诗篇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这些诗篇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点：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平的时候，所要专注的，请你记住，所要专注的不是解决的方案，而是要用什么观点来看。他以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开始了这篇诗篇，而也描述了世人也是这样手连手心连心的向神哀叹说，神啊，你怎么不看待这些人，然后你怎么不处理这些事情呢？可是各位看到没有，他接着将他的方向转移到神的伟大来做结束。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他说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请问弟兄姊妹们，这是您对神的认知吗？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内心深处，什么是你心所爱的？什么是你所专注的？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的重心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真的会影响你怎么样过日子，这真的会影响你怎么样你面对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平。然后亚撒以他所学习来做一个总结，他说什么？他说看啊，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是对你不真的你都要灭绝。哎，请你注意到这里哦，哎，谁会做这件事情？谁会处理这件事情？谁？神嘛，当上帝嘛，是不是？这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然后他说什么？对我而言，尽管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乱七八糟的要搞清楚的是神要去疏解的，去解决的，但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是怎么样？但是对我而言，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换一句话说，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要停止专注这些人，我要停止专注在描述这些人的恶行，这些丑行，而将精力集中在神身上。第二，这是腓立比书一再提醒，第四章提醒我们的，我们所要看的不是那些丑恶的事情，要注重那些美善的事情，那些喜悦的事情。神所写的，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亚撒在3000多年前被这些恶人得胜、得富裕、得兴隆所困扰。弟兄姊妹，其实我上礼拜也提了，今天你我面对的是不是也同样的这样子？是不是也同样面对这些人，同样面对的情况？说句实在话，其实你我今天拥有更多的挣扎，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特别是媒介，哎呦，要命哦！各样的信息哈，借着各样的媒体，将各样的八卦、各样能够引起愤怒的信息，无所不用其极的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同意吗？我以前很喜欢看台湾新闻，有人在笑哈，那我说以前，现在呢？现在为什么不太喜欢看？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呢，一打开的话，我的血压就会升高。然后我告诉你，这边所描述的就如影随形的重复在我的身上，我就看到新闻就会越来越生气，越来越受不了，怎么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哎呀，怎么台湾搞得这样子，怎么啦怎么啦，真的错了吗？你这意思吗？所以我现在我发觉，哎，我是基督徒呢，我是教会的长老呢，不可以这样子，好像，所以嘛，尽可能不要把自己放入到陷入到试探里面。所以我第二次我也提醒你们哈，少看，少看。你一去看，你一去听啊，我告诉你，难免一肚子气。你像我现在，你现在没有，我现在讲到底怎么样，都一肚子出气了。第二种，不管这些人是有心无意的哈，哎呀，常常就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在这个困境里面，陷入在这个苦恼里面，甚至我告诉你们，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受影响去学习这些人的恶行，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你知道我相信我们家有孩子的很喜欢哈，很喜欢拼拼图，会不会？我们家以前很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啊，我们就很喜欢一家全家来拼拼图，哦，拼特别是拼那个大的，拼那个一千块图片拼图的，拼起来，哦，好不容易拼起来哦，要不要把它打乱了？开玩笑，好不容易弄完了，怎么样？我们就把背后贴一个什么胶布， 然后就把它放在墙壁上。你们家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有没有？哎呦哈，我们家，你说你去我们家看了，我们家墙壁上还贴了很多很多那个图片。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弟兄他就说，他们家有，也很喜欢全家来拼拼图。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就全家高高兴兴的要来拼这个1000块那个拼图的那个拼图。哦，大家一拼，一拼拼，哎，可是呢，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为什么？他们怎么弄了半天，怎么跟这个盒子的图画不太一样？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原来啊，他这个老爸把2盒拼图啊，很类似的拼图啊，搞乱了，盖子放错地方了，所以他们拼的跟他们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是吧？哇，你可能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太不可思议了哈。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很可能常常就是这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对神或对你的生活，因为你面对的情况，你的期望有差距，你会感到沮丧。那么请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你可能以一个错误的画面来拼凑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个图片不是说是的，那些为非作歹对你行为行恶的人将会立即处罚，你会立即得到报，得到报偿，你会得到回报，不是的。可能来自上帝的图片是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在他的时间里，他知道谁该受惩罚，什么时间，他知道谁该得奖赏，什么时候。而且神是喜爱仁慈的，他看爱，他喜欢看罪人转向圣洁，他乐意看到恶人成为圣徒。第二，怎么样？这是很重要一点。请问你，我们不是这样子吗？可以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因为神的恩慈、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可以坐在这里，是不是？有些，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什么是你的宏观画面？你用什么观点来看待恶人猖狂顺利？你看到的大局是神在圣经里面要你看的吗？特别是当你看到那些恶人环绕你的旁边，那个恶人顺利的时候，您看到的是神在诗篇73篇这里要你所看到的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